嗯，你重新录好，
好，我现
嗯，
在开始录了哈。好，
嗯，
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
嗯，
OK，哦，天父上帝啊，我们实在是为下面的这一段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你向你献上祈求，主啊，求你的灵真的是运行在我们所有的听的、讲的、还有这个电脑。这个光缆所有的这上面，求你保护保守管住孩子的嘴巴，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荣耀你的名，也求你帮助所有的听的耳朵，真的是有个受教的耳朵，有个能够听得懂的耳朵，能够听见你要他们听见的，然后不光是听见，而且能够遵循啊，也求你保守，不要让任何人掉线。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创世纪第32课哈、啊、就是挪亚对他的孩子们的三个人的这个预言。 OK， 好，凤凰看着很好哈、啊、
很好。
OK， 很好，那我就开始讲啊。 OK，今天我们是创世纪32课，挪亚对他子孙们的预言以及在人类历史上的兑现啊。好，我们来一起读这个圣经哈、啊，创世纪九章，我们九章从24节读到这个27节啊，其他的那一部分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24节开始，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父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好，这段圣经呢，我会从五个方面来讲啊，就是我把那个顺序稍微打乱一点啊，虽然刚开始挪亚是对着迦南说的话，但是我把对迦南说的话放在第三讲啊。好，所以第一呢，我会讲挪亚对闪的预言以及在历史上的应验哈。第二讲这个挪亚对亚夫的预言以及应验。第三，挪亚对韩的儿子迦南的预言以及应验。第四，我们讲符合圣经真理的文化观，这个非常重要，尤其对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有很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啊，尤其是对基督徒哈。第五，讲符合圣经真理的历史观。好，我们来先看这个挪亚对闪的预言以及应验哈。九章26节，挪亚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哈。就这两句话，就是两句话含义非常深刻哈。从这句话你可以看见，挪亚的三个儿子，挪亚预言，上帝借着他的口预言耶和华是闪的神，这是在圣经中第一次说耶和华上帝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人群的神。 OK， 也就是说我们到以弗所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多，就是上帝开始预备为人类预备救恩，这个救恩要从哪一条线开始下去，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上帝就指明了上帝预备的救恩将从闪这条线从他的后裔那边出来。 OK， 我们看哈，创世纪在五章32节的时候是他说这个挪亚500岁生了闪、韩、亚夫，但是呢你到那个后面呢，你到后面又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挪亚是502岁的时候生了闪，也就是闪他不一定是长子，不一定是长子，但是呢我们看圣经感觉他是长子，为什么呢？因为等于说是挪亚把长子的这个名分，把这个上帝的这个祝福，上帝的拣选就放在这个闪的这个身上了。 OK， 所以这个闪就是将要挪亚对上帝的这个信仰，这个传承将会通过闪他的这个儿子往下传。 OK，你要是我们看到后来哈，我们看到后来你会发现再往闪的后面，到时候圣经就会说上帝是亚伯拉罕 这就是闪的这个后裔哈，亚伯拉罕的神，再后来又说是以撒的神，然后再后来又说是雅各的神，就是上帝在预备救恩，就从闪这个线就一直往下走啊，一直往下走，非常奇妙的。我没有前面的圣经，我没有读好，放在这个 PPT 上，你们自己可以看。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看圣经就会发现哈，基督耶稣他从地上他的出生，他就是从闪这个支派出来。OK， 所以呢，我这个地方的耶稣的家谱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他是讲的耶稣在地上肉身的那个父亲，就是约瑟他的家谱，他是从闪，然后通过这个一直往下亚伯拉罕，然后到大卫王，大卫王他的那个儿子所罗门，一直到后来到耶稣哈。然后呢，然后看耶稣的母亲那边，就是玛利亚那边的家谱。路加福音，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讲为什么马太第一章是那个约瑟的家谱，路加是玛利亚的家谱，以后有机会，但今天我只是用一下哈。所以你看这个路加第三章讲耶稣的，又讲耶稣的家谱，也可以看见哈，也是通过闪，然后亚伯拉罕，然后到大卫王，然后大卫王是从他另外一个儿子拿但下去的。OK， 也下到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这你都看见，就是耶和华闪的神，这就在人类历史上就应验了。OK， 好，挪亚对闪的预言哈，而且圣经，我们想想圣经，圣经是上帝借着什么样的人写的？就是借着闪的后裔写的呀。OK， 圣经中出了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他是路加这个希腊人写的以外，其他的圣经不管是旧约和新约，他都是借着这个闪的后裔写的，也就是闪传承了跟上帝的这个启示以及跟上帝的关系，通过闪这个支派在人类历史大洪水之后的2000年借着这个闪的后裔传过来，所以是闪的上帝啊。我们再想想旧约圣经所有的先知 ，OK， 还有这个新约圣经所有的使徒 ，OK， 刚才我不说嘛，除了路加以外，全是闪的后裔，全是不是全是有以色列人哈，约伯就不是以色列人，但约伯也是闪的后裔 ，OK， 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基督信仰以弗所书2:20。以弗所书2:20说我们基督信仰是建立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什么？就是新约啊。先知是什么？就是旧约啊。然后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反反复的强调，我怎么说我听耶稣的话，我要尊他的话，我要高举他的话，读他的圣经。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旧约和新约。耶稣基督是房角石 ，OK， 那非常重要的哈。好，我们就想一下，再想一下，就是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就是再想一下，就是这个信仰的传承，刚开始是给闪啊，在大洪水后的2000多年哈、啊，耶稣肉身是闪的后裔，以色列人是闪的后裔哈、啊，连约伯哈、啊，约伯也是闪的后裔，他是闪的儿子。亚兰，然后他的孙子乌斯的后代，那是约伯哈、啊，约伯是个义人哈、啊。然后旧约的所有的信心伟人都是闪的后裔 ，OK， 圣经也是借着闪的后裔写成的哈。所以看见没有，这句话是不是在人类历史中就应验了，而且是人类历史刚开始的，就是你知道大洪水距今是差不多六千年，我想一下啊，不，大洪水距今是4000多年，我刚才说错了，人类创造到现在是6000多年啊，大洪水距今是4000多年，其中前面2000多年就是闪，上帝借着闪的手把他的信仰传承，跟我们耶稣来了，也给我们预备了这个圣经 ，OK， 好，但是呢，长子呢？记住啊，长子他是有责任的 ，OK， 圣经讲的非常清楚，长子是有长子的责任的 ，OK， 长子，你看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时候，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闪的后裔他传承就传承到这个雅各了，以及雅各的后代，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是闪的后裔。 OK， 然后呢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耶和华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以色列人哈，要做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看是有任务的，祭司是什么？祭司就是代表人向上帝哈，向上帝呼求，跟上帝建立关系。OK， 这是祭司的责任。然后到新约的时候，这个传承就传承给我们基督徒了哈，我们就是祭司了，这个就不用看了。好，我们继续看这个长子，就是闪这个分支，他作为长子他是有责任的。 OK， 所以不需要心怀不平哈。罗马书二章六节开始哈，二章六到十一节，他就是上帝哈，上帝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就以愤怒老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和痛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就是先是长子。 OK， 因为他长子他一直他往下走的话，他一直在不停的拣选嘛，这个时候就是在说犹太人就是闪的后代嘛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当时就代表所有非犹太人。 OK，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长子是什么？长子就是上帝对你有要求的。因为在那个利未记上说得很清楚，当上帝把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打死了以后，上帝说，我在亲近我的人面前要为圣，是吗？就是亲近上帝就更要听上帝的话，如果你不听话，上帝要揍的，要挨打了，你就先揍你，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先揍你，你不听话就先揍你，但是如果你听话了，蒙福就先给你福气。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公平，也就是上帝做事是有次序的。 OK，但是我们中国人哈，我们的这个文化就很好玩，我们就不讲这个次序。我们的长子在我们中国文化中，长子责任就给长子，好处就给小的。在上帝的这个文化中，长子是责任也给你，好处也给你。 OK， 就是你听话，你尊上帝为大，好处就给你，然后你不听话挨揍的时候就先揍你。 OK， 好，所以啊，因为上帝不偏待人，这是他做事的次序，所以我们就不要心怀不平啦。你看看以色列人过去几千年被杀的只剩下个零头，如果以色列人，如果这个长子他如果他要是不被杀的话，他现在人应该比我们中国人多呀。人家那个出埃及，人家那3500年前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光男丁就有60万啦，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3500年前男丁有60万吧？不一定哦。所以你看，所以他不听话的话他倒霉，所以也是他倒霉。所以我们不要心怀不平，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做事的方式，上帝非常公平，他要他做事的次序。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挪亚对亚父的预言。对亚父的预言就三句话。 OK， 第一，愿神赐亚父扩张；第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第三，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哈，奴仆这个待会儿我们在讲迦南的时候特别讲。OK， 扩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的领土要变大，领土变大，也可以说他的思想开阔。他扩张，不管他的领土，他到人家领土上，或者是他的思想影响别人。OK， 都是一种扩张。OK， 就是上帝，就是上帝说愿。OK， 愿神，上帝借着挪亚之口，愿神使亚父扩张，也就是亚父扩张是上帝要的扩张，上帝喜欢的扩张。OK， 上帝喜欢的扩张，所以这个扩张呢，它是非常好玩哈。我把这个原文这个词找出来呢，我查圣经发现，这不光是土地上扩张，思想上扩张，它有时候那个词儿，它有时候那个意思不太好的啊。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讲意思不好，也就是说你的思想哈，我们的思想。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这个思想必须跟圣经那么窄，圣经说那个天路多窄，我们就是多窄。如果我把它放宽一点，我把上帝的话跟它放宽一点，圣经说什么，那也叫扩张，那就是你受迷惑受诱惑。 明白吗？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圣经中你的思想，我们所以这就是什么，人家说你基督徒你思想那么狭隘，我说我不敢比上帝的话，不敢比圣经更加宽广，圣经多窄我就多窄， OK， 否则就叫受迷惑啊，走偏路啊。好，扩张帐篷是什么？帐篷你看大洪水之前那个帐篷都是指人的住房，因为他们以前就住帐篷，所以帐篷是什么？就是你的家你的房子， OK， 你的家你的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使亚父扩张，就是亚父他不管是思想还是领土就越来越扩张，就伸到其他的人的领土上。上帝说什么？让他住在闪的帐篷里。记住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前2000年的信仰传承是借着闪这个分支传下来的。亚夫住在闪的帐篷里是什么？那我就住在你家里，我也站在你的信仰的光啊，我也听你的传的福音啊，我也因此就认识了上帝啊，认识了救恩啦，看见没有？所以我住在你的帐篷里，就跟着你一起沾光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两方面，待会我们来看在历史上的兑现哈。又见迦南做他的奴仆啊。好，我们来看闪哈。所以呢，亚父是什么啊？下一堂课我们可以讲哈。闪是现在所有什么样的人的祖宗？闪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祖宗，是伊拉克人的祖宗，是伊朗人的祖宗。OK， 闪是现在中东一带的那些穆斯林的祖宗。亚父是哪些人的祖宗？亚父是所有欧洲白人的祖宗，包括现在的印度裔。从 DNA 遗传物质的检测来看，印度裔的基本上是白人，可能跟当地的土人的混杂，所以印度裔他们整体来讲他们的五官是很像白人的，所以就是亚父是所有欧洲白人的祖宗哈。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这个，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在4000多年前上帝借着挪亚对全人类的预言是怎么兑现的，对这个亚父的预言。所以你看看人类历史，是不是欧洲它从马代帝国开始它就开始扩张了？马代帝国是公元前300多年了，是不是？马代跟波斯他们是联合起来一起扩张的， OK。 所以他们你看看人类现在地上亚父的后代占领了多少的殖民地，是不是？以前的美国，以前的新西兰，然后以前的加拿大，然后以前的澳大利亚，这些地盘以前都是土人呐，土著人住的地方，你看是不是？然后现在都被这个亚夫的后代，也就是欧洲的白人占领了，所以现在欧洲白人定居的本来不是他们的领土的，包括美国、新西兰、纳米比亚、南非、加拿大、巴西、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OK， 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是他们，他们没有长期定居，但是他们跟这些地方有关系，然后从这些地方活力啊，包括我们中国曾经的香港也是被曾经的香港也是被英国殖民哈，以前的这个越南是被法国人殖民哈，然后包括这个包括那个马来西亚以前是被这个马来西亚是被荷兰人，应该是荷兰人吧，殖民，荷兰还是西班牙我忘记了哈，就是欧洲以前很多的地方，还有那个菲律宾哈，菲律宾以前是被美国殖民，只不过后来投票的时候，菲律宾和我先忘了那个名字，美国那个岛叫啥呢 ？Anyway， 下次说的再说吧。菲律宾国家自己投票离开了美国，另外那个岛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吧。啊，这个下次再说，我一下忘记了。OK， 好。所以呢，这是人类历史上跟以色列这块土地多，跟中东这块土地有关的强大的帝国哈。我们来看一下，下次我们会讲人类最早的强国是韩的后代哈，林禄啊，林禄这是最早的第一个啊，然后跟着就是埃及，这两个是韩的后裔哈，跟着到主前这个主前600多年、600多年的时候，那个强国是亚述，亚述是闪的后代 ，OK。再跟着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也是闪的后代。然后到公元前500多年到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有两个帝国兴起，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和马代哈。马代呢，跟波斯是很好玩的， 波斯是闪的后代，马代是雅弗的后代。所以你看，从这个公元前500年开始，雅弗的后代就开始兴起，就开始扩张了。你看，就是按照圣经的预言 ，OK？ 雅弗的后代第一个就是马代哈，跟着就是希腊。所以在耶稣基督降生那段时间，以及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最受影响是谁呢？最受谁的影响？就是最受这个希腊帝国和这个罗马帝国的影响。也就是说，希腊和罗马帝国哈，他们那个时候扩张是在中东，直接跟以色列这个版图是有关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地图哈。所以呢，这是中东这块地图哈，这个画的这个棕色的这个圈圈，这个就是波斯马代帝国哈。波斯马代帝国是联合的，我刚才已经讲了，马代是雅夫的后代 ，OK。然后你看那个红点哈，在地中海，地中海上面呢，它上面说上海，下面是说的这个地中海，地中海旁边就是耶路撒冷，这就是以色列 ，OK， 以色列、巴比伦，然后以兰、苏珊，这些都是闪的领地哈，闪的领地，但是这个时候在公元前537年到444年的时候，这是波斯马代的地盘 ，OK， 你看它这哦，怎么我把它搞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突然把它搞掉了，我重新 OK 好，波斯马代的地盘，然后呢，好，再看这个希腊的地盘，你看这个雅夫的后代，虽然他换一个不同的雅夫的后代，但是他你看他的占领的地盘就越来越大了 OK， 越来越大了，而且他占领的这个棕色的这个地盘很多，他就是在闪的领地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哈，闪的领地它就是包括中东这一带，像那个马代呀，像这个说错了，像这个波斯啊，像这个叙利亚呀，这些都是闪的这个后代哈。你看我那旁边写的犹大，那就是以色列的那块领土哈。所以你看，这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公元前300多年 ，OK。所以呢，跟着呢，到耶稣的时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诞生时，这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呢，这个时候他占领的，他就已经开始把这个欧洲那一块哈，沿着地中海他全把它占了，然后北欧这一块他也把它占了，然后还有中东那一带，中东那一带就是闪地盘哈。所以你看他就占了很多 OK。 然后你再看现在啊，这是在1750年啊，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也就是在美国北美、中美和南美的殖民地哈，就是不同的欧洲、不同的雅弗的后代，他们在这些国家的这些殖民地哈，所以真的就应验了圣经上说雅弗他要扩张，然后他要住在闪的帐篷里。OK， 好，这是在1880年哈，1880年就是刚才的地图又往后移了100多年哈，这是欧洲就是雅弗的后代在非洲的殖民地。OK， 在非洲的殖民地呢，所以虽然是他们不同的欧洲国家，像葡萄牙呀、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比利时他们的殖民地，但是他们都是雅弗的后代。OK， 都是雅弗的后代。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总结一下雅弗的后代哈。雅弗的后代呢，他的殖民，他从这个主前330年到开始是马代啊，然后跟着到希腊哈、希腊和罗马，它这个正好希腊和罗马，记住在耶稣的时代是罗马帝国哈、罗马帝国呢，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它的政治和军事非常强大，但是希腊的文化特别强大，所以呢，就是罗马占领了那么大的地，但希腊的文化却统一了这些东西哈，但是呢，因为他们就住在这个我不是说嘛，他们就住在闪的帐篷里面，相对来讲，他们就早早的了解了福音 ，OK， 了解了福音哈，比我们了解福音，所以后来这个福音的接力棒就是闪，所以就是在过去的2000年，是闪的后，是那个雅弗的后裔在传扬这个福音哈。好，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哈，所以上帝就非常奇妙啊，上帝要雅弗他的后代，接过闪的这个传承哈，扩张，借着他的扩张，借着他 住在闪的帐篷，把福音传遍全球。上帝也祝福雅弗的后裔，让他们几乎发明了人类世界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长途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 OK， 我们地上人类用的自行车呀、汽车、火车、机动轮船、飞机、飞船等等，全是雅弗的后代白人发明的。 OK， 全是哈。然后还有这些通信技术，像电报啊、电话呀、无线电啊、电脑啊、卫星啊、互联网也都是他们发明的。 OK， 我们中国人只是学来用，我们是拿来主义哈，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拿来，人家好的东西我们就学了哈。所以雅弗裔的，也就是欧洲白人的后代基督徒宣教士们，他们把福音传到，在过去上千年哈，他们把福音传到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圣经翻译成许多文字语言文字，中文，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是雅弗的后裔，是白人基督徒宣教士，他们带领中国的，他们先传福音，带领了中国的一些基督徒信主，然后他们带着这些基督徒一起合一的。所以我真佩服他们。这个和合本翻译的，其实在100年前翻译的是相当好，它是中国第一本白话本，但是它的主要的翻译者是白人。 OK， 可能一般的中国人不知道哈，它就是雅弗的后裔哈。所以呢，正如上帝借着挪亚的预言所说的哈，雅弗的传福音传播责任啊，到现在为止，他真的就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应验了。到现在为止，雅弗传福音的责任基本上完成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是其中一个迹象，我认为末日差不多到了。OK。这个我不讲了哈。好，中国对中国基督徒来讲哈，我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我真的是建议你们都去看一下哈。有一个雅弗的后裔，也就是英国基督徒传教士，他叫 Samuel Pollard， 我们中文翻成伯格里。这个人是1904年，也就是在他多大？1904年，差不多40岁的时候，他到贵州石门坎。你知道贵州石门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我建议你们上网搜这个中国的一个学者叫陈浩武，他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了解这件事的真相哈。他讲的，他说有人说呢，说鼻节是贵州的西藏，威宁是鼻节的西藏，而石门坎是威宁的西藏。石门坎是边远中的边远，偏僻中的偏僻。也就是说，石门坎是中国贵州一个非常偏僻、野蛮、荒野的地方。但是在1904年的时候，雅夫裔的这个宣教士伯格里，他到贵州石门坎。上帝借着他改变了石门坎的人们的命运。当时那个地方的苗族人是没有文字，然后这个伯格里就按着他们的发音帮他们编了一套文字，这个文字现在这些苗族人仍在用哈，就叫大花苗文。 OK， 然后他就这个伯格里又用这套文字翻译了圣经给他们读，而且伯格里不光跟他们传福音，也教导他们基督教的文明。他们以前是野蛮人嘛，很野蛮啊，所以帮助他们办学校，教导苗族人读书认字哈，帮助他们办体育哈，还有体育馆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使他们更加文明、更加健康，也跟他们办医院、麻风病院哈。所以在抗战时期呢，国民党政府专门做了一个文化普查，他们的文化调查发现在当时的人中，每十万个人中，汉人的大学生是 2.19 个，而这个伯格里影响过的这个苗族人中，居然有10个大学生。他基本上是汉人的受教育的4到5倍，不得了吧。这么一个贫穷的山区，以前本来几十年前连文字都没有，伯格里和他的同工们把这完全改变。在他来去的那个地方11年的时间起了这么多变化。1915年的时候，石门坎 发生了一个大瘟疫。波哥里当时是在一个那个学校，他办的学校做校长，他不愿意自己用药品，他把药品都用在学生身上，结果他自己就死了。波哥里这种方式，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千万，在过去上千年，千万个亚夫一的后代，他们走出去，他们的这种从人的世俗的人的眼光，就是一种扩张，一种文化扩张，它改变了我们中国这么一个穷山僻壤的这个地方。我们中国人自己做这种事儿干什么？我们穷山僻壤的，我们就把那里面的孩子拐出来卖。哎，说的我都有气啊！我们就欺负这些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欺负这些穷山僻壤的地方。人家这亚福的后裔，基督徒宣教士，人家去把自己的命献在那个地方，人家去帮助我们。结果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把所有的宣教士赶出去了，所以呢，苗族这个地方，这个穷山僻壤，很快又回到他以前的那个样子了，没有人再管他们了。OK， 因为他们在政府眼中算什么？什么都不算，是不是？只有上帝看重他们。因为他们是人，他们也需要福音。OK， 好，所以呢，我稍微总结一下对，圣经啊、上帝对闪和亚福预言的应验哈。对闪的应验，我们说大洪水后约2000年，因为大洪水后就4000来年哈，前面的那2000多年，那个预言就应验在闪的后裔的身上，从闪的后裔诞生了耶稣基督。圣经中的先知和使徒都是闪的后裔，圣经是借着闪的后裔写成，除路加福音以外，初代教会都是闪的后裔，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和亚兰语写的，也就是用闪语写成。 OK， 所以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OK， 好，亚福呢，在大洪水后，我不说了4000多年，前面2000年，后面2000多年，就是亚夫，他住在闪的帐篷中，也就是他从公元前300多年，借着希腊，然后罗马的这个扩张，虽然扩张是人的罪啊，人可能本意是要去扩张，是要侵占土地，但是上帝借着他的这种扩张，把福音借着他们也传出去了，因为。亚夫的后裔他有个特点，我在美国生活了32年，我刚来美国，我非常佩服有些白人，他们实在是敢于冒险，我是比较不喜欢冒险，他们就喜欢冒险，就是上帝给他们独特的这个特点。然后在大洪水后的第二个2000多年，亚夫的后裔接过福音的接力棒，把福音基本上传遍全球，新约是希腊语，就是亚夫语。 OK， 亚夫的语言的其中一种，路加也是亚夫的后裔。 OK， 所以这是创世纪9章27节兑现了，愿神使亚夫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好，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我曾经经常想这个问题啊。假如福音在2000年前，也就是说公元30年，耶稣升天以后，假如福音是宣传到中国而不是宣传到欧洲，你觉得现在会怎么样？我觉得很好玩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耶稣诞生前的200年，中国发生什么事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消灭一切异己力量，你的思想跟他不一样，你的文字跟他不一样，你的货币跟他不一样，他就把你消灭掉。然后秦始皇统一政权，统一思想，统一文化，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秦始皇做的是什么？就是全球化，其实就是巴别塔。这个我们下一堂课会讲。OK， 所以我们中国，我们是早早的实现了全球化啊。所以说我们那个全球化是在我们中原那一块啊，那个地方。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啊，中国跟欧洲地盘差不多，人口差不多。但欧洲当时有非常多的主权国，文字语言都不一样，思想也不一样，大家都是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只有中国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思想 啊，从中国从主耶稣来之前的两百年一直到现在，整个文化整个风俗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换，只是换个名称，换个朝代吧。 OK， 好，你想过没有，《使徒行传》发生在公元后60年左右。你读《使徒行传》，你知道除了会了解其他的上帝让我们了解的其他的信息外，我读《使徒行传》最让我惊诧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发现呢，《使徒行传》是2000年前的事儿啊，当时非基督教，记住是非基督教的希腊和罗马文化和政治，比我们现在的中国还要开明，还要理性。你读了以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你想想当时的使徒保罗是个什么，是个什么，是个什么人啊？使徒保罗在当时他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宗教分子。你用世人的看眼光看，是不是这样的？民间那个宗教分子跟另外一帮宗教分子然后有矛盾，是不是？另外一帮宗教分子想搞死他，是不是？然后他就上访，是不是？他就上访，他上访当时的罗马军人保护着，把他送到罗马，还在外面等了2年，还可以跟他的朋友交往，然后还去见了凯撒大帝。你想想现在在中国有个这样的民间的一个宗教分子要去上访，要去国务院去见领袖，进得去吗？走，你的家乡的那些土皇帝早就把你抓回去，抓起来死揍一顿了，是不是？对比一下嘛。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很公平啊。所以我感谢上帝，这个福音首先传给亚夫的后裔，上帝借着他们才能传遍全球。 OK， 好，我们再来看挪亚最寒的儿子迦南的预言。 OK， 创世纪9章25到27节，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哈，一次诅咒，然后逼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两次奴仆，奴仆的奴仆，也就是最低层次的人，最低层次的人。 OK， 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啊。挪亚就三个儿子哈，做了闪的奴仆，跟着又说做亚夫的奴仆。 OK，诅咒啊，诅咒这个词儿呢，你看圣经的话，出现了旧约出现了63次啊，这是第5次，但是前面的4次呢，它就是蛇和地受诅咒，地受诅咒，只有一次是说该隐从地受诅咒，也就是说这个受诅咒用在迦南的身上是非常重的，非常重的啊，就是不得好死，要被灭绝的。OK。非常重的。 OK， 奴仆啊，奴仆圣经在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也就是说没有自由了，没有自由，被束缚。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明明是寒做的那个恶心事，为什么上帝就祝福 no 就诅咒这个迦南呢？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因为迦南最后含的这个在信上面的这种邪恶全传给迦南的后代，待会儿我们会讲。 OK， 全传给迦南的后代，而且呢上帝没有诅咒含，这真是上帝的大怜悯大恩典啊！你知道含的后代现在的非洲黑人全是含的后代，所以记住上帝没有诅咒非洲黑人。 OK， 没有诅咒非洲黑人，上帝是真的是大有怜悯的，大有怜悯的。 OK， 他只是诅咒了这个，待会儿我们会分析罪有应得的迦南的后裔。 OK， 一个是上帝的大恩典，再个呢上帝也是言而有信的，你做错了事儿啊，你这么邪恶你就要受诅咒。而且呢上帝借着记住那个大洪水之后，上帝不是还祝福了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吗？ OK，创世纪9章1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儿子这个是福数，也就是指他的三个儿子包括含，所以上帝已经诅咒了，已经祝福了含，他就不可能有诅咒含，明白吗？这就为什么他是诅咒含的其中一个以后会变得非常邪恶的儿子和他的后代呢？只诅咒了迦南，这样你就可以看见上帝 说话算数。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中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话，我们要认真的读，要仔细读清楚它到底应许的范围有多大。OK， 要多大？记住哈，很多人跟我说，哎呀，上帝为什么不救我的孩子？我说圣经应许了，上帝一定会救你的孩子吗？你能不能指给我看圣经哪应许啊？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 OK， 它的应许的范围是什么。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迦南为什么该受诅咒啊。迦南后来真的就他的后裔真的就非常非常邪恶。 OK， 上次我们也提到过，我们这次再看一下，我们在利未记18章到20章，他是以什么方式讲的？是以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颁布律法的方式讲，但是呢讲的是说这些恶你们不能做，谁做了？迦南地的人就做了。好，我们来读一下，我们读这个利未记18章1到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过的埃及地，那里的居民的行为你们不可随从。好，我要领你到的迦南地，那里的居民的行为你也不可效仿，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行。迦南地的人是谁？就是迦南的后裔吗？是不是？所以他们到底行了什么样的恶？待会儿我们看啊。好，再看这个同样一章啊，利未18章26到28节。所以上帝说，又所以又说同样的话，上帝以不同的方式说了几遍，就说明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这一切可证的事儿，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一件都不可做。看见没？一件都不可做。因为在你们以前住那地的人，谁呀？就是迦南人呢，就是迦南的后裔呀，行了这一切可证的事儿，就玷污了自己，免得你们玷污那地，那地就把你们吐出来。你看见没有？上帝非常恨恶迦南人的恶行。什么样的恶行？我们来看一下啊。利未记18章6到18节，你们自己读，我这里就不读了哈，我实在没有时间。总之他在讲什么？就是讲各种淫乱、滥伦、性变态，非常恶心的，跟自己的母亲、继母性交，跟自己的女儿、生女性交，跟自己的兄弟的妻子性交，各种各样的恶心的事儿。OK， 然后跟着在利未记20章10到20节，继续又重复列举各种淫乱、滥伦、滥性等性罪恶，都是迦南人的性罪恶。说以色列人，你千万不要向他们学习啊，他们该死，上帝要把他们全部干掉，诅咒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这就为什么上一节课我说韩看他的爸爸那个裸体不是我们字面上那个意思，我跟你们解释了。因为为什么？因为韩的这种罪恶，挪亚，上帝告诉挪亚将会在迦南的后裔身上开花结果，最后迦南的后裔会全部被毁灭掉。 OK， 好，利未记20章22到23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迦南国民，那些都是迦南后裔哈，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风俗是什么？风俗就是文化传统啊，风俗就是文化和传统。 OK， 因为迦南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儿，所以我厌恶他们。看见没有？为什么上帝诅咒迦南？现在你很明确了吧？好，我们来看一下，韩是非洲黑人的祖宗，这个我们下一堂课会解释。OK， 记住，迦挪亚只诅咒了韩的其中一个儿子迦南，并没有诅咒他其他的韩的儿子，圣经也没有再提到他其他的韩的其他的儿子，但是韩的其他的儿子遍及全球。OK， 好。世界的第一个文明是韩文明，这个我在以后的公开课中会讲。OK， 迦南是众人的奴仆，被众人踩在脚下，是最低级的，被众人治理。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人类， 是为了遏制败坏在全人类恶贯满盈。 OK， 所以这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要把迦南要做奴仆。 OK， 所以我现在我们来挑战你哈，所以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个符合圣经真理的文化观。刚才我们讲了迦南的那个是他的文化，是他的传统。 OK， 假若一个邪恶淫乱的文化，他不是被鄙视，不是被唾弃，不是被当作最低级的文化，而是被推崇的普世价值的文化，世界会怎么样？你希望活在这样的世界和这样的文化中吗？所以你看见文化有高低之分吗？现在有些教会糊涂啊，有些教会有一些牧者为了跟随现在的这个主流，经常在这高呼说文化没有高低之分，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文化当然有高低之分了、啊。迦南这个文化就是非常邪恶的文化，你说它有没有高低之分？当然有，是不是？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原生文化是比较邪恶的文化，作为基督徒，你是希望你的文化被批判、被基督化、被改变，还是希望你的文化被世界认同和推广？所以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观？你还会叫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吗？然后如果你还想不明白，我问你一下，你以后上天堂了，你还会是一个中国人吗？天堂还有中国人和美国人之分吗？以后你的不信耶稣的爸爸妈妈、配偶、子女们、孩子们，以后会跟你在天堂吗？我告诉你，以后可能一个信耶稣的白人和黑人在天堂成为你的弟兄姐妹，但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在地狱里面跟你永远没关系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文化观、我们的世界观。 OK， 基督徒你的最高的是非标准是什么？是圣经，不是你的文化。 OK， 不是你的文化。所以呢，上帝诅咒迦南让他做奴仆，这是上帝对全人类爱的彰显。一个拒绝做上帝仆人的人群，他只能做人的仆人。假如你让一个邪恶败坏的人群做主做王，做普世价值，领导普世价值，他岂不是加速世界的灭亡吗？岂不是加速上帝对全世人类的审判吗？他岂不是加速全世界的恶贯满盈吗？是不是？OK， 现在我们再来想一下文化。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一群人的行事为人的标准嘛，一群人的思想、言行、举止的汇总。OK， 信仰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就是三观，决定这个人的思想和言行。一群人的思想和言行汇总就是文化。什么叫文化？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到这儿，你知道文化有高低之分吗？当然有啦，是不是？ OK， 文化传承，我们把我们的文化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这叫传统，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人呢、啊、他就像一棵树一样，你的信仰就是根儿，埋在地底下，你的三观就是树干。 OK， 三观呢一半埋在底下，一半在外面。为什么？因为你谈话就可以把你的思想流露出来，所以多少人家也能看见。然后你的整个言行举止啊，就是你树上结的那些露在外面的那些叶子啊、果子啊等等，都是外在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人，一群人就汇成了生灵。所以什么叫文化？其实就是一群人的这个信仰的外露。所以文化有高低之分吗？当然有，是不是？所以我问你一下，大洪水之前人类全部被毁灭是什么？当然是他的文化恶贯满盈了，是不是？刚才我也说了，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一群人的思想和言行的汇总，是不是？所以大洪水之前全人类被毁灭，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被救，就是因为当时的文化恶贯满盈。迦南人、迦南地的索多玛、厄摩拉首先被毁灭，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恶贯满盈吗？就是奸淫啊、邪恶呀、滥伦啦、然后同性恋啦、暴力呀，是不是？然后几百年后迦南整个也被毁灭，现在迦南人在哪我们不知道了， 没有了，也是因为文化恶贯满盈。所以圣经预言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全球世界全球化进入一个共同的体系，共同的政治体系、文化体系、宗教体系、经济体系，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世界的文化恶贯满盈。什么叫基督徒做盐做光？你就在这个文化中做盐做光。什么？我盐就是你防腐嘛，它文化太坏了，你周围至少你这一块，你如果是一颗盐的话，至少你把你这一块你影响的好吧。做光的话，你至少你可以在你这一块照亮，你不是个很大的灯，你这个小煤油灯、小蜡烛也是可以照亮你周围呀。其实就是影响你周围的文化呀。什么叫文化？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一群人行思为人的这个汇总，就叫文化。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农村人口拐卖的文化底蕴。中国，如果你上网查一下，你看看现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它是中国农村的文化造成的。为什么一个人逃跑，全村人会把他帮助他抓回来？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这种弱者，为什么？是因为他整个的文化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OK， 是这全村每一个人都有罪。OK， 不光是全村，还有那个发结婚证的那人也有罪，还有那些法律的制定者也有罪。中国政府很厉害了，中国政府在全人类设的人均，就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他的摄像头监测系统是最牛的，可以试脸谱最牛的。他想抓一个政治犯，想抓一个异己，想抓一个去揭露假新闻的人，不，去揭露假事的人，揭露假象的人，他分分钟就把你抓起来了。这个拐卖人口的人，如果他想抓，不就是分分钟就抓了？他为什么不抓？这是个整个的文化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文化它不尊重生命。不尊重生命表现在什么？从政策的方面，就是邪恶的这个堕，这个说的就有趣啊。计划生育，这是上面的政策问题，但是下面你怎么对付计划生育？如果人家不要你生，你生一胎你就接闸就行了，你非要生儿子，你把女孩给杀死。这就是为什么在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为什么那么多男的没有妻子？因为你的女人不够嘛。你现在农村的男人多几千万了，你知不知道？包括教会，包括基督徒啊，经常跟我说，我怀孕，我丈夫要我杀人，要我把他堕胎，我堕不堕？我说，如果你的丈夫现在让你拿个刀去杀人，你杀不杀？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你还有值得问吗？基督徒整个三观没有被基督信仰改变，跟世俗的人是一样的，实在是羞辱主的名。第一哈，第二是根本不把女人当人，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也不把女人当人。如果你是个婆婆，你觉得你的儿媳妇跟你的儿子一样重要吗？不尊重女人呐！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这个人口拐卖的问题啊！因为这都是所有的恶汇总，然后加剧啊！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疾苦，然后整个村里面看着人家的这个面子，然后他是我们的村里面的这个同村，然后他家里来了个陌生的女人，没有谁去关心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整个文化都非常邪恶，非常邪恶。我看着这幅画我就生气。你们如果上网查一下，这是四川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何晨慧，她是绵阳科技大学，她在校外去买日用品，被人贩子打昏捆绑，就以120块钱卖给了一个55岁的老头，叫倪天国。你看这个倪天国，他的名字叫什么？天国。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他的家人是听过福音的，跟他起的基督徒的名字。然后你再看看他这个倪天国的这个家里的这个门口挂的这幅画，上面有个十字架，你说这不是羞辱主的名吗？这个村里面，也就是说这个村这附近是有教会的，是有基督徒的，这些人在干嘛？这些人在干嘛？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农村的基督徒和教会在干嘛？这是我在群里收集的，哇， 我都不好意思再去说外人做这些事，我们的很多农村的教会基督徒都在拐卖人口的事上，你没有做严重化，你羞辱主的名。2月27号，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姊妹说，她说某教会年轻的弟兄因为找不着姊妹，通过不信的父母花钱买了老婆，然后教会同工一起去吃饭祝福了，这样的事儿能在教会发生吗？我说请读我们关于拐卖妇女的教导，也发给该教会的领袖看看。过了不久，这个姊妹回复说，他教会的同工回复了，说谢谢姊妹的提醒，圣经没有定罪，我们无权定人的罪，圣经告诉我们对方自愿同住，不存在拐卖。啊，我们都气死了。待会儿我讲为什么，这是第一哈，这是教会发生的事，羞辱主的名啊，羞辱主的名。2月24号，基督徒 M 姊妹说，家人，我说一下我家的情况，请家人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的弟媳妇是贵州人，是我们家20多年前买来的，现在有3个孩子，可能是我们家对他好的原因，他一直跟我弟弟过到现在。在他生了第一个孩子的那一年，跟他的娘家人联系上了，大概每年过年等等等等啊。啊，第二期教会的。第三期基督徒 C 姊妹，这是2月25号，我叔叔的女儿也是买来的。还有我本家的10岁的孩子也是买来的。拐卖人口本身这些词儿，用我们中文一洗，就洗白了这个罪恶。我们在中国拐卖人口判刑判的非常轻的，为什么？我们的良心在这个方面已经麻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在这个方面非常的邪恶。非常邪恶，我们藐视人的生命，我们不尊重妇女，我们把妇女当作物品 ，OK， 当作牲口。我们很多教会也是这样，上次我已经提到过，有一个教会，一个还讲道的一个女基督徒，她的女儿结了婚，淫乱，跟他人怀孕了。这个讲道的这个母亲和他们教会的牧师和领袖，要求而且逼迫这个女人把孩子给剁掉，为什么？因为很丑，他们看重在人面前的面子胜过看重在上帝面前，上帝怎么看他？这是什么基督徒啊？上帝耶稣是你的主吗？对拐卖人口事件啊，正确的定性词语应该是诈骗，应该是绑架，是私自见解，是奴役，是强奸，是人奸，这每一项罪行按照法律都是应该严判重惩。只是因为你拿了一张假结婚证，你说是真的，待会儿我跟你讲啊，按照中国的法律，那个结婚证是假的，是假的 ，OK？ 因为你强奸的人家，很多女人她被强奸了，你说她咋办？她也不就认了吗？您圣经旧约就说她认了，但她认了，你要受惩罚，你要被罚款。这些中国的这些基督徒啊，这些教会啊，包括教会领袖啊，他们把中国的文化放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前，他们其实是什么？他们就是耶稣啊，在马可福音第7章骂的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讲人的吩咐，人的吩咐是什么？就是人的文化传统教导的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离弃神的诫命，谨守人的遗传，人的遗传是什么？就人的文化和传统，所以你拜神也是枉然，白拜了。 OK， 所以教会，中国教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的教会，你要认罪悔改，你要仔细观察一下你周围有没有外地来的女人，是怎么来的，关心她，问一下她，教导，要教导你的会众，教导你的会众不要作恶，不要在恶事上有份。 OK， 我们在生命纪刊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发了很多相关的教导性的文章，请你们都看一看， 看圣经上怎么教导的。OK， 如果你发现你周围有形迹可疑的外地来的有外地口音的女人，你要去打听，你要去了解。如果你靠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把她救出来，那你就去询问，去举报，然后去把这个女人的照片照下来，可能在公共媒体，你甚至可以找我们，我们帮你传播。你要去救这些人，否则上帝是要怪罪你的，否则你搞那么殷勤，你去拜上帝，你去奉献，都是白搭。耶稣说的，你拜耶稣也是枉然。如果你把这个人的文化传统和教导放在耶稣的教导之上，你拜耶稣也是枉然，因为耶稣不是你的主，你的文化、你的传统才是你的主啊。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说的一清二楚，这里我就不读了，你们请自己读一下第一章第二条。第二章第五条，第二章第十一条都说得很清楚。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人，他去结婚，他拿的结婚证是假的。只有在他恢复自由了以后，也就是他的家人把他领回去，恢复自由了以后，他想想他要不要这个婚姻。这种情况下，他有一年的时间思考，他思考完了，他回到他的家乡，他有人保护他，没有人威胁他，没有人胁迫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一年的时间思考，思考完了，他决定要这个结婚证，这个结婚证才是真的，否则这个结婚证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网上出示的那些结婚证，不管他怎么说，都是假的，按照中国的婚姻法，因为这个女人她是没有安全，没有人身安全，这是结婚证按照中国的自己的法律是假的，可惜中国人自己不守自己的法律，包括政府，包括官员，但是我们基督徒记住，我们必须遵守法律。OK， 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真理来做事，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好，第五点，我快点想哈。第五点就是我们要有符合圣经真理的历史观。OK， 历史观要记住，上帝是历史的主宰。英文 his story， 历史叫 his story， 是两个字并在一起的，是 his story， 是上帝的故事，是他的故事。OK， 所以圣经上帝不管是预言还是兑现哈，上帝的所有的心意都是出于对人的爱，他的一切的计划，他编导的，他引导的人类历史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他都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得救。 OK， 希伯来书一章二节一章二节这样说，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就是他儿子去耶稣基督哈，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就是耶稣基督，为成熟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翻译的诸世界原文叫 Aeonas， Aeonas 的话，它不是圣经中平时讲的那个世界，圣经平时讲的世界是 Cosmos。OK， 他其实是讲的是时代，就是说上帝不光创造了诸世界，他也创造了诸时代，他是历史的主宰。OK， 他是历史的主宰，所以任何的君王、厉王、废王，人类历史上的疆土怎么划分等等，都在上帝的旨意中，他的整个旨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都是让我们，不管我们在多么困难的地方，多么黑暗的地方，记住，今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不需要去为我们的祖宗，没有，上帝没有拣选我们的祖宗愤愤不平，我们只要想，我们跟我们的祖宗差不多，很糟糕，上帝居然拣选了我们，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既然拣选了我们，那我们一定要豁出见证，做眼做光，来影响我们还活着的家人。 OK， 我总结一下，我今天讲了五个方面，挪亚对闪的预言及应验，挪亚对亚夫的预言及应验，挪亚对韩的儿子迦南的预言及应验，符合圣经真理的文化观，符合圣经真理的历史观。好好，问题吗？好，现在可以问问题了哈。哦，我看一下问题啊。
好，大家可以问问题。
说幼儿园的孩子怕黑怎么办，请你在我们的平台搜，我几年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小孩子怕黑怎么办。小孩子怕黑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切入口， OK， 所以我这里就不讲。老师，我就是在做有益家人的事，从来得不着家人的理解，真的很痛苦哈。这个跟我刚才回答另外一个人的问题是一样，你应该做有益家人的事，家人至于他理解不理解没有关系，如果你这么在乎他的理解，说明你的注目放错地方了。 OK， 你的家人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不认识上帝，他没有神的灵，就像猪狗一样，猪狗能理解你的事吗？他不能理解，你还是要对他好。如果你很在乎，你做他，你帮助你的家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认为你好，而是要荣耀上帝的名，做上帝喜欢的事儿。OK， 所以你要调整你的注目。老师可以祷告求神惩罚得罪自己的人吗？姊妹或者弟兄，如果你得罪了其他人，你不想让上帝诅咒你，那你就饶恕其他人吧，明白吗？如果你人家得罪你，你想要上帝向他人行公义，你就记住，那上帝也会向你行公义，当你得罪人的时候。 OK， 所以当我每一次我跟你讲，我每次看见得罪我的人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想？我是感谢上帝，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也就是意味着我做有时候做的不小心做了坏事，上帝也可能会对我有怜悯，明白吗？因为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你对人有怜有慈爱，上帝就以慈爱待你，如果你对人这么凶残，上帝就以凶残来待你。 OK， 诗篇，这是诗篇第18篇还是22篇说的。 OK， 就是对慈爱的人上帝慈爱待他，对清洁的人上帝清洁待他，对
乖谬的
啊，
对
乖谬的人上帝就会有他的，上帝用上帝的这个弯曲来带你。 OK， 所以你想要上帝怎么，你想要怎么对待你的敌人，上帝就用那个办法对待你。 OK，
那个他说，老师，圣经从哪里开始不允许近亲结婚？从那个摩西啊，颁布律。
对啊，对近亲结婚这个问题，我上次已经说了，请你看我创世纪七之前的公开课，我专门花了小半堂课讲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彻，你自己去看。OK， 好，老师平安。有一个姊妹丈夫外遇，生了私生子，离婚了，现在和外面的人同居，现在姊妹们信主了，也认识到自己有错，姊妹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是姊妹经常找我分享，那就帮助这个姊妹把注目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跟他的前夫传福音。OK， 因为你已经离婚了，你已经离婚了，你跟他没有婚姻关系了，而且你现在信主了，他是非基督徒，你也不能马上跟他复婚。为什么？因为他是非基督徒，你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OK， 刚才是的，夏威夷，对，当时夏威夷和这个菲律宾两个当时都是美国的殖民地，两个地方让他们自己选，菲律宾人投票说脱离美国，夏威夷人投票说跟着美国。 OK，
对，您有问题哈，尽量问。
基督徒可以抱养孩子吗？当然可以抱养孩子，是不是？摩西就是被抱养的，耶稣等于是被他地上的那个牧匠父亲约瑟收养的，他是约瑟养的呀，虽然约瑟不是他的生父。
那个铁链女哈，我们现在能做的很有限，只能为她祷告，然后
为她祷告，
持续的发声，
对，
持续的
关注你周围的环境，对，关注你周围的。好，有人用那个示弱的那个士师记上面的故事来讲哈，士师记，如果你读懂了士师记，士师记的关键句是什么？士师记上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把个人任意而行的那个一个条款拿来说，要说明什么？真的说明他们任意而行，胡作非为，难道要我们向他学习吗？
对，
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切记，你要读懂圣经，就是你要明白故事题材的圣经，故事本身不是教义， 而是对那个故事的解释，教诲性的话，要用圣经中教诲性的话解释故事性的话。这个请你看我的约翰福音公开课第二课，我专门讲到这个怎么看这个这个教诲性的这个圣经。 OK， 中国人是哪个人的后代啊？我比较倾向我们中国人是韩的后代，虽然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总想当这个陕的后代，但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我们不像陕的后代，最多是陕的后代的杂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中国最古老的考古发现是四川的三星堆，三星堆挖的东西都像什么？都像古埃及的东西。 OK， 而且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古埃及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人类上就大概就这两个是象形文字。 OK， 埃及是谁的后代？就是韩的后代吗？
嗯
，OK。但是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总想把自己拉成是闪的后代。相对来讲，我们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我们是韩的后代，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是闪的后代。OK。
嗯，那个之前的公开课你们要看回放啊，关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就是进我们的辅导群，谁传这个公开课信息给你，你去找谁，让他把你加到我们的辅导群。我们辅导群里头有每天都会推送生命期刊网站跟新生命热线网站的信息，那你只要进我们新生命热线的网站有二维码，有设置到你的主屏幕都有教你，然后呢你就可以搜索公开课，你就可以收到我们所有之前的公开课，而且我们在群里头也多次推送有公开课的二维码我们还有那个 Enigma， 如果你能够注册的话也可以透过 Enigma 加群。
对。然后有人问说现在周围存在的问题是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卖给别人，自己不想养，这样的人很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要首先确保这是父母在卖孩子，而不是人贩子在卖，因为人贩子卖孩子他也多半会说是自己的孩子。
嗯
明白吗？如果你有证据，你真的是证明这个是父母卖，你可以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你不把他弄下来的话，他说不定把他孩子
卖给
你。
对，
湖北随州前几天就有个孩子被扔在垃圾桶，就在垃圾桶，我看那个视频，就那孩子在那个里面供，人家已经有人把垃圾扔在他的身上了，幸亏那个垃圾不是很重的东西，都只是果皮啊，那个厨房的那些废物。所以你要确保他真的是他的父母在卖，这种情况你可以买的，因为没办法，否则这个孩子咋办？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人贩子卖孩子也说是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他肯定不会说他是人贩子，多半的情况下是不是？如果是人贩子卖孩子，你把这个孩子照个照片，你要马上把它贴在网上啊，或者是报警啊等等。中国农村教会已经受中国文化影响了，如何重新学习按圣经真理的三观？就是要学圣经。我们生命期刊的平台有非常多的这些教导，农村的教会要一起学习。如果你只是你教会的一个平信徒，你自己学，你可以传给，你可以影响你教会的人，慢慢的可以影响多的人，是不是？如果你的牧者他有心追求，他没有装备的话，也请他关注我们生命季刊，我们是有这个传道人的神学院的。 OK， 总之我们生命季刊，我们努力的，我们都是免费的我们要帮助中国国内的教会，尤其是农村没有资源的教会，我们愿意帮助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坐在这儿听课，我巴不得你们能够把这些信息传播给那些没有资源的边远的那些穷山僻壤的那些教会那些牧者，我们愿意免费的提供所有的这些，包括遇到这个人贩子遇到严重问题非常严重需要一些物质的帮助，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看看我们想办法找当地的人我们出钱呢，怎么帮助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当地的话，你们如果你们发现有这样的信息，你们要行动起来。OK， 老师好，我丈夫想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变了人的语言，这个我们下一讲，我们很快就会讲的呀，等等了，就等两三次，一两次就行了。 中国人是谁的后裔？我已经刚才讲了呀，你没听吗？刚才讲了。谢谢小新老师，今天的话题太沉重，我也太沉重，我非常难过。我跟你说实话，我身为一个中国人，向上帝认罪悔改，感谢上帝怜悯我，使我得救。我跟你一样的想法，我想着我就说，我的祖宗八代都是什么东西啊？大大的得罪上帝，上帝竟然拣选了我，我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更要加倍的报答上帝，我要努力的殷勤的传讲上帝的美德，这就是我的感受。
是人贩子，你不要跟他买。我
们人贩子不要
说，如果有亲生的父母，他们不要孩子，其实买卖孩子都是错的，应该杜绝。
对，
但是如果那个父母是要抛弃这个孩子，
对呀，
要卖给人贩子，那你还不如你把他弄接下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像这种的其实是应该报警，是不，他是不应该把孩子拿来做买卖的。你可以领养，但是你不应该，就是买孩子，卖孩子，这个会助长那个买卖孩子啊的风气，就是很邪恶这个风气。
好，这个有个人问哈，老师，大家讲蒙恩的罪人，我们蒙恩后不是罪人了，罪人上不了天堂吧？这个我不太明白，请你看我们生命季刊，我们的新生命热线平台福音真义公开课，OK，请你看我们的福音真义公开课，OK。
对，这边有讲，他说他三婶就37年前，叔叔跟着人贩子去买来的，那时村子好多媳妇都是四川云南买来的，要悔改，真的要悔改，
对，
要把人贩子举报。如果你知道人贩子是谁，一定要去举报这个人贩子，
对，
让他们得到惩处。而且
是
你
的，
们家人如果有得罪这个就是这个三婶，就是你们得罪，你们整个家就是得罪，没有帮助他。所以要跟他去认罪，要承认错，要请求他的饶恕，哪怕这个是已经过去很多年的事，你们也要去跟他认罪悔改。
好。现在有个人问哈，说老师好，有些弟兄说孩子在家教育是不是因为没有信心，而且不信，并且坚持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声称是打入敌军，让孩子多与外邦孩子接触才能做见证。这是愚蠢人说的话。为什么？我问你一下，你去打仗的时候，你是把你们家的3岁的孩子送到战场去打仗吗？你打仗的时候派什么样的人打仗？你读旧约，你发现没有，都是派20岁以上的强壮的人去打仗。你打仗的时候会把你5岁的孩子送到战场吗？给他一把枪吗？这些人怎么没长脑子？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你的孩子他自己信仰都糊里糊涂，他是去被敌人抓住俘虏，还是去把敌人赢回来？你自己都不敢去，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影响别人，你把你3岁5岁的孩子送到别人就是战场去，可以把敌人赢回来？公元前220年，秦始皇。我的意思是说，公元前220年到现在，从秦始皇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变，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个名字吧。OK，这是我的意思。你可能刚才没听懂，你可以鼓励你回去再听一下。美国，你说美国，美国现在很糟糕。我跟你说实话，整个末日要到了。我不是刚才说了吗？这个雅虎传福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美国过去几十年日子好过了，严重走下坡路。走下坡路的首要的表现就是背弃圣经真理。我一直说，在二战的时候，也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美国的财富是全人类财富的53%。那个时候，美国的国力真强啊！如果美国想要任何国家做殖民地，对他们是轻而易举。那个时候的美国真好， 他们决定他们不要任何，他们帮助世界各国的人，但他们没有占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但是从那以后到现在，美国在信仰上大滑坡。当然美国的这个大滑坡会对全人类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 OK， 所以我们要准备自己啊。所以我住在美国，其实我很为美国的未来忧虑啊。不过我们的盼望在天上，不在地上。 OK， 美国不是天堂。 OK， 而且现在越变越糟糕。犹大娶迦南人，他的弟兄们如果不娶迦南人，难道娶自己的妹妹吗？第一，圣经说得很清楚，他们中间有很多他们从巴旦亚南那边带来的仆人、啊、是不是有很多他们的仆人、啊、第二，雅各还有第二，就是说他们也可以回到他们的老家去啊，去娶啊，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啊。所以办法是有的，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就像很多人跟我说，哎呀，那我要是不跟非基督徒结婚，我就结不成婚了。第一，那结不成婚就不结婚，如果上帝真的是认为你必须结婚，他一定会给你派个人来，只不过不在你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做，往前走，走不通了，上帝如果使我们按照他的命令走，他一定会给我们开路，我们不需要为上帝担心，我们只需要担心我们自己是不是遵守上帝的命令。 OK，
好，我们这还有几个
他是对，还有你还有什么？
这边还有几个你说老师妈妈认可在家教育，爸爸不同意，认为我们坚持不了，没能力怎么办？祷告你还是要听丈夫的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在不是我们提倡在家教育，但我们也鼓励在家教育，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一些单亲他需要工作，他养生，然后他没办法在家教育的，像这种的情形下呢，真的是要迫切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只要有可能尽量的在家教育。但是如果丈夫反对又不信主，或者就信主也信得糊涂反对的话，那你就是要跟丈夫祷告呀，为丈夫祷告，以后为孩子祷告，完了以后在你可以影响的时间内影响的时间段尽多多的影响，不要让孩子被这个学校的那些追求那些分数啊，追求那个学业啊裹挟着走就是说你利用你可以利用的所有的时间来影响你的孩子，只能是这样子而不是跟随这个世界潮流，天天盯着他做了作业成绩是 A 还是 B 每天都在纠结他的学业啊这些东西，而是应该更注重在他的信仰上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你有限的那个之下能做的。那求神来保守吧。孩子青春期自己也不想在家教育怎么办？那没办法，你的孩子已经青春期了，你只能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能够影响多少影响多少，因为青春期不再是学龄前，就是那时候。